谢谢我们的老师们和家长们，带着这些小朋友过到后边去。有的时候我一点害怕，请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把他们赶出去的样子，求着恩待怜悯，不是这个意思的。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把这群的小朋友送出去，然后有老师，有家长来照顾他们啊，给他们这个属灵上面的造就。我们感恩今天来到了这个7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的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快到一个地步，我怎么抓都抓不到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我的心里面的感受就是，既然我们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敬拜，一起祷告。我心里面很深的感受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教会当作是我们属灵的家来看。所以呢，我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的问题，请问你对于这个教会的评价是怎么样？0分是最差，5分是最好。第一，请问这个礼拜堂的建筑物漂亮吗？你给几分？第二题，聚会的人数够不够多？你给几分？看看一下周围。第三，这个聚会的音乐好不好听？你享受吗？最高5分，最差0分。第四题，这个敬拜的程序流畅不流畅？我不晓得你会给这些的问题打几分。不过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里面说的时候，不是这些外在的因素，不是外在的条件，他说什么呢？给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讲的是，当我们说一个教会健康不健康的时候，是在乎它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健康的人，他身体会受益的。我们常常用了用了2个这个形容词去形容的，一个是精神抖擞，一个是神清气爽。当你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种的感觉的。前一阵子，因为我的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发到整个人的情况，包括我的情绪在里面，是非常非常沮丧的。哎呀，为什么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为什么脚会是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呢？在问自己。同样的，一个教会，如果他拥有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整个教会是一个蒙福，也是一个活泼的教会。我不晓得怎么样去用这个英文字去形容它，那个英文字叫 vibrant，中文我不晓得应该怎么翻最好。那这个 vibrant 这个字呢，一直在我们新加坡这几年从政府、从机构、从部门、从各个的场合当中，我们都看见 vibrant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看见整个国家、整个机构。整个公司包括了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很活跃、很活泼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是成熟的话，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是一个蒙福、蒙上帝喜悦的教会。同时，这个教会呢，也是一个活跃、活泼的教会。不但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更看见的就是上帝一直会带领。这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数，带领新朋友一直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这个是我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一直有的这个的观念。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第2章。好，回到这个问题来了，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里面，我们可以从3个重点来看，到底保罗讲的一个上帝的家、健康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第一，首先呢，在第1节到第5节的当中， 我们看见上帝的家要提防假的教导，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第二，我们看看上帝的家要有真诚的敬虔，第六节到第十节。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上帝的家要有生命的榜样，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先看那照例哈，照例就希望读圣经的人不单是我一个人读，如果我一个人读的话是我自己蒙福，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福分，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好不好？来，请来。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一样，
他们禁止下水，
又禁戒食物，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领受，一样可记的，都因上帝的道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开始在这段时间要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到真理的深处，好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这段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叫我们看见摸着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不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得以成长，也让教会因着我们的关系得到健康，得到成长，也蒙你的悦纳。愿主你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我们要很谨慎，谨慎什么呢？去提防假的教导。那你说这是保罗当时的情形吧？的确，保罗当时的情形，我们看见当教会开始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的教会开始就有许多的假先知，他们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更麻烦的就是他们从里面滋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的里头，有的弟兄姐妹在他们明白上帝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他们加上了怎么样呢？人的自己的私意去解释，以至于问题就发生了。那就在教会里面，就慢慢的就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似是而非的教导，再加上外面进来的一些的影响的时候，这些影响可能是一些人把他的思想带进来，把他旧时候的那种的思想，或者把他以前所学过的哲学带进来之后，影响到教会。另外一方面更糟糕的就是说，整个教会在当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很多人对于这个真理，对于这个信仰就开始摇动了。为什么呢？他们在想，到底我还需要不需要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如果我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一直在受逼迫，一直觉得很辛苦，觉得很难受。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开开心心的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一起生活啊，开心的不得了。他们买 4D， 我也买 4D， 他们看球，我也看球啊，看球。最近的事情了哈，看球的确是叫我们基督徒很难受的，特别每次到了 weekend， 到了周末的时候，那个球赛是更好、更刺激的时候呢，你就更喜欢留在电视机的前面啊。到了第二天星期天的时候来聚会呢，就会有麻烦。好，我回头来看啊，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时所受的这些异端的影响，这些异端刚才我说的，不但是从里面出来的，也有外面进来的异端。这些使到整个的信仰似是而非的时候，很多人就对于这个的信仰，对于圣经的立场就开始摇摇摆摆。我记得上一回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和大家谈到，就是其实你要非常非常的有一种的认知，这个认知是什么呢？ 这个认知是当时候的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时候保罗这个时候或提摩太这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手上不像你和我一样有一本这样看得见读得懂的圣经，没有，他们那个时候是口传的，就是主耶稣传给使徒们，使徒们就用口再继续传给教会的领袖，当时候的长老执事，那然后他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上帝的话语。那你可以发现到这是一件更辛苦更困难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手上有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读不明白，如果我们手上没有圣经听而已的话，那恐怕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会打折扣。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看见就是上帝的灵在保守着整个上帝的话语，一直到末了的时候，甚至到了今天，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还是那么的纯真纯正啊！这是我们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了解。那么看看当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假的师父是怎么样的呢？没有真理，顽梗不明，拒绝上帝的恩典。我们看见呢，必有人离弃正道，第一节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他们就好像被热铁烙是吗？烙惯了一样，就是被铁打了印之后呢，他已经麻木不仁，已经死了的那种情形。他们拒绝了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禁止嫁娶，第三节又禁戒食物，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这里说到当时的教会，他们对于上帝所造的七情六欲，对于各样的食物都带着一个拒绝的态度去领受的。他们认为说这些七情六欲呢是很肮脏的，很不好的，所以人不可以有七情 六欲。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哀伤的那种的表情。那这个是当时候的人他们的那种的看法，那种的做法。还有呢，食物，他们认为说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吃的，猪肉不可以吃，拜过偶像的事情拜过偶像的食物不可以吃。那这些就是他们在当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些假先知教导而严厉禁止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正道的人可以感谢着去领受的，意思就是说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造的各样都是好的，包括吃的，包括喝的，包括你的这个情感这个甚至是肉体的这个欲望，那都是正，都是好的，都是正的，只要你不要弄错就是好，就对对了，不要把它放错在一些地方，那就很好了。你和你的太太和你的妻子之间的那种的肉体上的接触，没有人说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却是在第三者的身上应用了你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欲望的话，那就错了。这是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教导当中我们所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凡是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那天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吃一些拜偶像拜过偶像 的东西，可以吗？很多争论的。但是我给弟兄姐妹的答案是，其实你要记得圣经里面有四个 golden rules， 四条金律。这四条金律是什么呢？第一，上帝所造的，你就可以按着欢欢喜喜的，按着你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去领受。第二，当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吃的东西对你的身体没有益处的话，那你就尽量就避免去吃，去这个领用啊，去这个食用啊，去享用。那么第三，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禁律是什么呢？ 凡物都可做，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不都受辖制。那使我们看见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当中有四个这么重要的原则的时候呢，你就晓得你的生命的里面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是你不该做的。凡事都可做，但不都荣耀神；凡事都可做，但不都造就人。没有使到别人得帮助得益处的话，你就不要去做。凡事都可做，但不要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做，但不都对自己有益处。那就让我们看见说，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我们这四条很重要的这个金科玉律的时候，使我们在整个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避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避开很多的这些的没有意识的询问，到底可以不可以，到底可以不可以的这一种的询问。那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活在当时候的话，你就发觉到你可以按照上帝所给你的恩典，上帝所给你的这个的恩典呢，去享受上帝所给你的一切的事物。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那些假的我们要提防，那些真的我们就按照上帝所给我们恩典欢欢喜喜的去领受。那为什么呢？给我们看见听从了这些人，他离开正道的原因是听从了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以为说这是当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吗？其实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慢慢的或者是甚至很快的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常常受到这些的假的教导，受到外面的这些东西来蚕食我们的生命的。刚才我提到球，踢皮球好不好？踢足球好不好？没有人说踢足球不好的，但是偏偏如果你的看足球看到上瘾的话，到了晚上还不舍得睡觉，那就可能有麻烦了。我那天第一场世界杯的足球赛，那场是在如果没记错的是4点钟开始的足球赛，我就缴了闹钟，起身就看，从4点看到6点，然后我说我还有时间回去睡，反正退休了嘛，就回去倒回头去睡。但是我发现整个星期没有办法去补眠，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情？上一届的世界杯是4年前的，我还精神抖擞的还龙争广东话还龙争虎莽还可以去看，看完之后还可以去上班，那时候我还在圣经公会上班的，那还可以去上班啊。现在呢，发现到当我再继续留在那边看的时候，就算不上班，我整个星期的元气还是大伤的。所以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提防各样的这些的假的教导的时候，其实电视、社交媒体、 AI 短视频，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刷短视频的，我看到如果你送来给我的话，就知道你在刷短视频。什么意思？就表示说我们的已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些的不必要的东西里面去。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又不能控制自己的话，那恐怕我们就很小心要落在这些不好的东西的里面了。第二方面，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上帝的家需要什么呢？需要真诚的敬虔。第6节到第10节告诉我们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这个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8节，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操练敬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里我下边也提了一些的看法，让大家一起去思想的。我们好多时候是得到了，得到什么呢？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永生。当我们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永生之后呢，我们该怎么做？好多时候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停在我们信仰的开端，停在我们起步的。我说我得救就好了，我说我拿到进天堂的护照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呢？我就坐在摇摇椅上面等着上天堂好了。那这个是很多人在信仰的课题上面他们的那种的认识啊，认为信耶稣不用上天堂的，对不起，信耶稣只要等着上天堂就好，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再去寻求再去找些什么东西的。这是我的伯公他信耶稣的那种的情形，所以我就很深的这个体会，信耶稣到底是不是只是在那边等着上天堂呢？你告诉他，我的伯公他，我们都告诉他说，信了耶稣之后啊，最好是到回到教会里面去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一起来敬拜上帝。他说不用，我就要转扭开这个收音机啊，听那个时候叫做天国之声的，我只要扭开收音机听听天国之声那么就好了，那不用去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啊，这样麻烦的，还要穿得端端庄庄去做礼拜等等的事情。他说不用，就是坐在家里面等着主耶稣呼召他上天堂就对了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种的做事情或者是做基督徒的操练，实在很值得我们去怀疑。怀疑什么呢？到底他还得救了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他的整个属灵生命的过程当中，他是继续不断的追求长进的，他不可能只是停在我信耶稣就好，我已经拿到 passport 上天堂了就好。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在劝勉我们什么呢？我们得救了之后很重要要做的是这件事情，不断的 exercise， 不断的操练自己。这里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敬虔呢却是要我们一直不断的追求。我一直在想，在这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最初的时候我读这段经文，我说切，我哪里可能像天父完全，哪里可能，天父是这么伟大的完全，我怎么可以跟他一起比呢？后来我慢慢想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结果，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是我们是可以完全的。怎么完全呢？每一天去操练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的这个生命不但是一个小小的圆，你更是慢慢把这个圆圈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到那一天你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你的完全就和天父上帝的完全一样，因为是上帝叫你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操练的最后的结果的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这里我奉劝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去想一想到底你自己在属灵上面的操练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我这里有一个密码叫做168，最后的一行168是我们每一周当中我们都有的。168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168个小时。好，我要接下去问的问题是，旧约上帝的子民，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旧约的时候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什么？奉献多少？我们都很顺，我们都很直接的会回答奉献十分之一。好，如果上帝每个礼拜都给你168个小时，你奉献给上帝多少？如果是十分之一算的话， 你说应该奉献多少？至少是16个小时耶。弟兄姐妹，你看到会不会吓到？我就是被这个168吓到的。我说哈，一个礼拜当中上帝给我168个小时，我只要奉献16个小时就好。后来我想想，16个小时我怎么分配？但是问题啊，好多时候不是去问你啊，不是去这个特别去抓你的什么东西。7天16个小时，一天大概是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请问每一天你给多少时间给你的上帝？可以吗？我可以这样问你吗？你说当然啦、啊，长老，你是退休人士，你可以有很多时间，所以你不要去催我们做这种事情了。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每一天2个多小时的时间，你有没有把它放在上帝的手中，由上帝去带领你？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在那边，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读经祷告。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你那天的时间，1-2个多小时的时间，你有没有分别出来是归于上帝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为了你自己来做呢，还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来做？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在中古世纪的修道院里面，一个修道士叫做 Campis， 金碧士。那么在 Campis 这个人呢，他没有学问，他就到修道院里面去问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说院长，我能不能在修道院里面做些什么事情来服侍上帝？修道院的院长问他，你书读了多少？他说我没有读过书。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哎，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过？他说没有。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就问这个 Campus， 他就问他，这样你能够在教会，这样能够在修道院里面做什么？他说我能够在修道院里面砍柴烧饭。砍柴烧饭谁不会？当然今天的人大概很多人不会了啊。那么以前的人他们都会了，砍柴烧饭这个是很直接的生活上面的这个操练来的。 Campus 就告诉院长说，我只能够砍柴烧饭。他说院长就说，那怎么办？我只能安排你在厨房啊，在厨房做厨房的工作好不好？ Campus 说没有问题，我就到厨房去做厨房里面的工作。结果呢，他每扫一个地，每砍一个柴，每煮一个饭，他都一直心里面都一个很强烈的一种的认定，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他不是读圣经才是为主而读，他不是祷告才是为主而祷告，他是烧饭也为主而烧，砍柴也为主而砍，扫地也为主而扫，煮一壶开水去分给那些修道士，他也认为，他也很确实的知道是为主而做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168个小时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震撼。每一天2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单单只坐在那里读圣经，坐在那里祷告，或者出去传福音就算了呢？不一定，在你的环境的里面，你能够做的事情多得很。问题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当你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整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来的。你就发到没有什么怨言可以去发泄的，你就发现你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什么想到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因为你都很开心的去做，开心的去说，开心的去处理那些事情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在意注意的事情。上帝给你的时间，每个星期168个小时，每一天你给多少时间给上帝， 这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这个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来的。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不操练的话，那恐怕我们就慢慢我们的生命就会萎缩。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你骑过脚车吗？脚车有没有过山的？脚车有没有退后的？脚车绝对不能够退后的，你什么时候停，把脚车停下来一定跌倒。属灵的生命也正是这个样子，属灵的生命不是向前就是跌倒。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谨慎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停在那个地方那等着上天堂的，不是，我们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虽然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够用，虽然说我们可以什么是凭靠着上帝去过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带着一个谨慎，不带着一个愿意去不断的去操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我们生命到最后肯定就是一个萎缩，一个枯萎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挑起弟兄姐妹重新再思考你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好，到了十一节，到了十一节，还是到了十一节，以至到十一节到十六节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吩咐提摩太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好，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
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听你的人。我们看见保罗在吩咐提摩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凡事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他要做什么呢？在几方面呢？在言语、在行为、在爱心、在信心、在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提摩太这个时候几岁吗？二十出头？不是，提摩太在这个时候三十多、四十岁，保罗还这样吩咐他。可见提摩太在整个的属灵的操练当中，有一个的方向，有一个目标要走的，就是什么呢？做其他信徒的榜样。保罗安排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去做治理、去做牧养教会的工作。保罗一直在这里劝他，又在劝他的，就是要做榜样。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面做榜样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榜样。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呢？十三节，对了，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为念的意思就是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叫做为念，作为你的整个的这个你的人生的这个优先处理的次序。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告诉提摩太，不但在他的生活上面要做榜样，他也要在教导、在宣告的宣读的事情上面做榜样。我能够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吗？昨天我们一起上了这个约拿书的研讨课啊，研讨圣经课。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不在当中了，因为我提早离开。当我重新再看照片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人，这个人呢80多岁了，但是还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学习。你知道是谁吗？弟兄姐妹，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竟然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学， 你呢？我要问的是你呢？我们在哪里？我们的亲爱的姐妹在这里，在昨天和我们一起学，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我希望孝宣再开多一次班，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来学，这是我心里面很大的盼望。在学习上帝的话语的事情上面，应该是每个人都在学的。特别是孝宣昨天提到的那条横线画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条横线画得很对。这条横线代表什么呢？这条横线代表上帝的话语，横线以上的和横线以下的，让我再一次被提醒，我这个常常要讲道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尊重我是因为我今天穿了西装吗？有人说你穿西装很帅啊，谢谢啦，谢谢你的称赞。为什么要穿西装？我越来越发现到，就是如果我在这个台上对着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对着弟兄姐妹讲道的时候，我自己本身要尊重我自己，我不能穿得随随便便就上来。第二，要尊重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播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不能随便乱讲。第三，我要尊重我所读的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以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作为弟兄姐妹的榜样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在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被建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在方方面面都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说话，我们做事情，我们的信心能不能使别人看见我们的信心的确是能够发挥功效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团契生活的里面，这个信心好多时候我觉得呢，好多时候我的心里面的感受是，我们只是用口头表达的信心。什么意思？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实际上面有没有祷告还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就是当年我在神学院的学习的时候一个的很好的环境。我的老师教完了那个学科，他要回去美国，那我们就跟他欢迎会啊，欢送会，我们就给他开一个欢送会。在开欢送会的时间，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说，老师我们为你祷告，因为他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啊，老师我们一定为你祷告啊，一个讲我们为你祷告啊，其他弟兄姐妹就阿们啊，其他同学就阿们的，就我们为老师祷告。但是过了5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坐在一起在谈话的时候，哎，我们也没有为那个老师祷告啊，大家都很排泄，我们只是口头说为那个老师祷告，那实际上面我们都不是这个样子去做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到底在言语、在行为、在表达的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来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是配在一起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只有言语没有行为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正好是落进魔鬼和他的圈套的里面。魔鬼最喜欢我们说说就算，转眼啊，转身我们就忘记了那件提醒。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整个生命的塑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以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整个生命成长的基础，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不断的去操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得着的这个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被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上面扩大我们的榜样，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向前成长。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谈过，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的鱼肝油的广告，有吗？讲过了，讲过我就不讲了啊。
没有没有没
啊，真的，有还是没有？鱼肝油的广告没有啊？哦，OK，好，这样我就放心讲。鱼肝油的广告，你还记得当年鱼肝油的那个广告叫做老人牌的鱼肝油吗？那首歌《成长，成长》，怎么衣服从前是宽宽，现在刚刚好。衣服本来刚刚好，怎么现在穿不下？是什么？因为喝了鱼肝油，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也正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是这样子，永远就是这样子。有人一直告诉我说：“哎呀，长老，你真的是没有变呢。”我说：“妖精才不会变。”因为我不是妖精，所以一定会变的，一定会改，一定会改变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改变，需要成长。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 transform，不要 conform。这个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愿我们的生命不是因着我年纪越老，越要到退休年龄，我就放松我自己，不是，是让我们更加成熟、更加成长，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我给大家的三个问题是：我的生命正在接受什么声音的影响？是手机、短视频，还是社交媒体的影响？第二，我目前最需要操练的是哪一种的精神？是祷告、读圣经、顺服、爱人、侍奉，或者是圣洁，我愿意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使我的这个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第三，别人是否可以从我的生命看见基督？我要提的这句话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看别人可以看得出到底你是不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家人，或者是教会中的青年的信徒，都在看着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这条路上继续的往前走，不叫我们怠慢，不叫我们停下脚步，却是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愿主赐福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唯有将我们自己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不论是讲的，不论是听的，都在你的面前能够常常警醒自守，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得出我们是一个属你的人。愿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施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